小脑瓜赵弼在赵善的家里头审问贼。哎，一开始这个贼呀、啊，比秃尾巴狗还横，摇头涮甲，不不愣愣，不服不忿。其实赵弼啊，经得多，见得广，他陪着大人问案，何止数百次，什么人没见过？赵弼一点都不着急。哎呀，我说朋友，不服是不是？把你抓住，你觉得有点窝囊。像你这种货，我见得多了，一会儿你乖乖的就能张嘴。现在我先不说话，我问问我的帮办，扭回头问黑世杰，我说你是陪审，你说对付这样的人用什么办法？
老史啊，那不现成的吗？
叫咱们一家子让茅房里头崴他一桶来，就给他关呗，看他说不说。高，我说你这招都跟谁学的？跟老师你学的。哎呀，有其师必有其徒啊。我说一家子，听见没有？你们拉屎不拉屎？尿尿不尿尿？有没有方便的地方？拿桶来，整一桶吸的干的全要啊！来，把它按到地上给我灌。赵善、赵员外一皱眉，这都什么损招？这是啊！但是又不敢不听，人家是官人，又是救命的恩人。一会儿吸了咣当，弄了多半桶，啊，这个臭，这个味儿就甭提了。这贼一看可不干了，好小子，你缺德！我缺德呀，你小子比我还缺德，对付你这种人就得使这种手段，按倒给我灌。当家院里不敢乐，大伙打便宜手，七脚八手把这小子摁翻在地，弄了根杠子要撬他这嘴。这玩意真灌的，不是说这玩意儿，这贼可着了急了。
别灌，我说说也得灌，
我叫你不老实，
我说你还灌我，我说呀，我什么都说。
停止，好嘞好嘞好嘞，把那桶先拎到院外去啊，都给我准备好，他要不老老实实说，或者跟我耍花，我接茬给我灌。说吧，先问你姓字名谁，你是个老几儿？
行，
今儿我太倒霉了。你倒霉啊，我还倒霉呢。说吧。
我姓谢，我叫谢豹，人送绰号一只莲
啊。一只莲谢豹。哎，你跟那谢虎什么关系？
一只桃谢虎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当家子没出五福的哥哥，我是他兄弟。
嗯，好嘞，接茬往下给我说。
今天晚上算我倒了霉了，本来寻个开心找个外浪，没想到遇上你们了，如今被祸遭情，你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。我这不都说了吗？
这么简单啊？避重就轻啊！我且问你，一只桃谢虎怎么没来，让你来了？谢虎现在藏身在何处？你给我从实的招来。裴世杰一拍桌子，我老实问你呢，快说，不说给你灌。
听我说，谢虎本来应该来，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点事儿，他需要处理，就这么的让我来的，我是代替他。
那谢虎干什么呢？
谢虎办一件大事，他有一个心上人叫九花娘啊，是个女的，跟我们是一个行的，不过他是个倒才华的，就喜欢漂亮小伙，他跟谢虎关系密切，谢虎打发他上陆家府去办点事儿。所以呢，他在家里头听信儿，就这么来不了了，我才替他来的。
你说的这个家在哪儿？离这儿有多远？
离这不远15里地吧，有一座小庙叫白衣庵。现在我哥谢虎就在白衣庵藏身，那九花娘也在那儿呢。你现在在不在？我不敢说了。
嗯，好。我说一家吧，你们这附近有个白衣庵吗？
有，15里地，在西山坡。
好嘞，有就行。我说谢豹，我再问你点事儿。白衣庵里头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、公的、母的，一共有多少人？
没人，就我们仨。
啊，就你们仨。好嘞，我再问你点事儿。你方才说这九花娘要上陆家堡去干什么去？
那我不清楚。那都是他俩私人的事儿，我也不便多问。再说我问人家也不会告诉我。
说到这，谢豹的眼神飘忽不定，
左右动弹着说这番话。
赵壁是什么人？一看现编的。他啪把桌子一拍，嘿嘿。我哥们儿跟我玩轮子耍心眼儿，刚才我警告过你，不准跟我耍花活，要实话实说。结果怎么样？你又犯了老毛病，又跟我耍心眼儿，是不是？
嘿嘿，
休怪我对你不仁不义，给我滚！把他拽到外头去。黑世杰拿个勺崴了一下，这就要滚。谢豹一看没有办法，我说先别怪，我说你是贱种不？拉回来，说不说就怪，我说，呸，我倒了霉了，
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
什么事儿？
哎，咱们就这么跟你说得了，一只桃谢虎原来在郑州大牢被判处死刑，要说我这哥。真有本事，不知道怎么联系上的，花钱贿弄官府，死罪变成了个活罪，本应当砍头吧，变成了充军发配，结果他又买通人，在半道上叫人给劫了，死中得活，他不敢在中原一带待着，就跑到边北一带来了，到处藏身，后来找去，找见我了。结果我们俩一盘道，不但是同门同户，还是一家子，他是哥，我是弟弟。之后我们俩结伙作案，哎，有一次巧了，正遇上这九花娘，九花娘是盗财花的女贼，哎，我们一见是臭味相投，我哥在女人方面有两下子，三下五除二，俩人凑在一起了。成为情人是形影不离，后来我们变成仨人了。首先我们得找个安身立足之地，就选中这白衣庵了，把白衣庵的老当家人给收拾了，然后我们就占据了此地，庙门一关，这就是我们安身之地。但这帮打野神儿，毕竟心里头没底呀。后来我们扫听，在附近有个最大最大的贼窝子，叫陆家堡。陆家堡有一位9000岁，还有位8000岁，另外还有一位逍遥王，人多势众，实力雄厚。我们打算上那入伙去，结果我们仨就去了，没想到叫人家拒之门外，人家说我们是采花的，声名太臭，他们不收留，后来还提出要求，要想叫我们陆家堡把你们收留，你们得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有这样我们才大开扇门把你们收容来。你说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？后来九花娘跟我那哥他们商量来商量去，后来做出决定，挺身走险到了宣化府，九花娘亲自动的手，把钦差大人施不全的金牌给偷出来了。听说这金牌神通广大，可以调动国家的军队，这是宝贝啊！
他们盗出金牌之后回到白衣庵，打算用金牌做敲门砖投靠陆家浦，这不是大事吗？所以那谢虎就来不了了，在家听信叫九花娘拿着金牌上陆家浦去了交涉。我呢倒出时间来，就干了这么点事儿，没想到倒了霉了，叫你们给抓住了。哎呦，问到这赵壁用眼睛看看黑世杰，黑世杰身子一震，看了看他老师，俩人不说话，这个兴奋劲就甭提了，连日来的疲劳一扫而光。赵壁心里这个高兴的，怎么那么巧，这可是瞎打误撞，上哪儿找金牌去，上哪儿找这贼去？哎，今儿个就在眼前。哦，金牌在九花娘和谢虎身上，现在是否落到陆家浦了？哪儿冒出来个八千岁、九千岁和逍遥王啊？哎，这还得接长往下问。但是他心里高兴，表面上表现的无所谓。行，我谢虎啊，够点意思。你看你这么的，我不叫你吃苦。来呀、啊，咱把椅子叫他坐下。给他把椅子，渴不？要渴喝点水，要饿吃口东西，接茬给我说。哎，算了吧。我说老爷，有什么我说什么，你还问什么？我说你方才说的，什么八千岁九千岁的，哪儿冒出个逍遥王？
这我也没听说，我没去过陆家浦，我听谢虎跟我说的。原来陆家浦有一位庄主啊，叫金毛太岁陆天成，他有个亲兄弟叫恶面太岁陆天发，
后来还收留一个什么明朝的明太子，这个明太子叫我想起来，叫朱常乐，朱常乐呀，投奔他来了，自立为逍遥王，加封陆家弟兄为九千岁八千岁，听说给陆家浦的人三亲六故都封了官了，他们想干嘛？他们想反清复明，现在私盖招贤楼，设立招贤馆，拥兵收客，听说要扩充人马，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要不我哥能去投奔他吗？另外听说老陆家手下能打的人不下几百号，那可是个大窝点啊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行行行行，别往下说了。我说谢豹啊，此时此刻的谢虎现在何处？
我来的时候他们俩人都在白衣庵，现在在不在我不清楚了。
好嘞，给你个立功的机会，你在头前引路去捉拿谢虎，怎么样？
好吧，发自内心我不愿意，可是护己不为偏，到了现在我就得顾我自己了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我说一家吧，请过来，你手下手底下利索的年轻的体格壮的应有多少人？
就没几个人吧，这不都在这儿呢，您随便挑吧。
我挑啊，哎呀，一个两个三个，也就六七个人吧，我这六七个人我全带着。你刚才也听见了，我们去抓贼去啊，让他们给帮帮忙。你这家里头有家伙事吗？
刀枪没有啊，老百姓家谁敢搁那个呀？
不过菜刀还有，另外铁耙子、铁镐、铁锹，这都有，那就是武器，人手一份，全给我配备好了。有绳子吗？
有有有，
带几根绳子啊。你们七个在院里给我站好队。这七个人一听去抓贼去，难免有点紧张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赵壁就说：“各位呀、啊，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啊！大老爷们儿别窝窝囊囊的，跟着我去抓贼去， 你们不也得立功吗？将来有重赏。
是是是是，
到了时候听我的指挥，不必紧张啊。小老坦黑世杰有点害怕了，凑近赵壁，压低声音：“
老师啊，就凭你我这个武艺去抓蟹虎啊，能行吗？”哎，老师，你得谨慎呢。我明白，这不带着七个人呢，这七个人是三对半饭桶哦，还没等打仗，腿肚子都哆嗦了，怎么能行呢？别抓不着蟹虎，把咱再搭上。
小子，你说的对，嘿嘿，有历史利益，无历史志啊！你想，咱再回玄化府去调兵去，来不及了。哎，你等等，哎。赵壁往这七个人当中一看，相中第三个人了。哎，我说哥们儿，你出来。这第三个人呢，也是家人，不知道什么事儿出来的。
赵老爷，
赵壁没说话，围着他转了三圈。行行行行，我说世杰呀，你看他长得像谁？黑世杰借着灯光一瞅，哎，乐了。
好像长得像我老叔黄天霸，妥了，妥了，妥了，妥了，妥了。
我说小子，今天晚上给你个重要的差事，你不用伸手，你就装扮成黄天霸。
我啊，
你装黄天霸，到时候把腰板一拔，我教给你喊那么两句话，呆，会说不？有点底气，呆，黄天霸到了，会说不？
会说，
说一遍，
呆，黄天霸的，
孩子没底气呀，声大点，洪亮点，震慑贼人，懂吧？你就喊这一嗓子就行。另外，换套衣裳，换的干净利索点，腰里扎个袋子。别撅着嘴跟吃苦瓜差不多少，到了时候你就空手就行，你背着手舔着肚子喊这一声就可以。另外你们几个人准备绳子啊，
赵壁有头脑，
都安排完了之后，压着这个蟹豹，叫小老坦黑直接拿刀逼着他，也怕这小子变卦。一共几个人摸着黑砍奔白衣庵，时间不大到了，看了看东方有点发白，谢豹走道就有点慢了，快走小子，你磨蹭什么，别打歪点子，打歪点子你也跑不了。赵老爷到了，你看前头那山坡上那座庙就叫白衣庵。好嘞，不管谢虎在与不在跟你没有关系，听不听见？走，往前走。走着的功夫，黑世杰压着他，赵壁把那七个人叫过来，告诉那装黄天霸的，你看见没，白衣庵旁边有片树林，你躲在一棵树后头，千万别露面，谢虎不出来还他罢了，谢虎一出来我们这一扎呼，谢虎你跑不了了，你就说呆，黄天霸到了，会说不？
会，会说，
到时候别他妈忘了，听没有？忘了我找你算账。还有，你们俩是黄天霸的保镖，装官人，就躲在这棵树后头啊，就去那喊的就行，哪里走哪里走，有多大的声，有多大的劲儿，你就使多大的劲儿。
记住了，记住了。
赵壁一看，树林的对面是苇塘，那苇子都有一房多高。可以藏身，他带着其余的四个人到了北堂，告诉他们，你们两个人拉一根绳，这个名就叫绷腿绳，一开始这绳当啷着，你们俩一人攥着一头，你看那贼要往这一跑，你俩这一扯紧绳，一绷直了，绊在他的腿上，把他绊倒。你们四个人呢，这个没绊倒，还有那个来回的绊，肯定能达到目的，抓贼的事是我们的事，听明白没？ 到时候办不到贼，找你们算账。
赵壁全安排好了，押着谢豹到庙门。
你把谢虎叫出来。
叫。谢虎哥，你出来一趟。谢虎这小子还真就在白衣庵呢。这九花娘啊，去了没回来呢。谢虎这心呐、都开了锅了。心说到底儿，这八千岁九千岁答应我们入伙不？逍遥王能不能收留我们？怎么回来的这么慢呢？
他就耗着。另外他一看谢豹也没回来，心悬两地，正闹心呢，就听外头喊。谢虎心说他不进来，在外头喊什么？莫非陆家浦那儿来人了？怎么回事？谢虎也没多想，开门他出来了，刚一出现在白衣庵庙门外，谢豹一看谢虎出来，毫无防范，这小子急了：“
谢虎哥，别出来，有官人！”
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小老头黑世杰就急了。
好一个狗扎住，我叫你喊噗，就这一刀
在腰拳就给续进去了，这一刀就扎了个透膛啊。你看这爷俩能耐不大，手可够狠的
啊。
谢豹是七窍流血而亡，单说一只桃谢虎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一看谢豹叫人捆上了，再看赵壁黑世杰，这小子眼挺毒啊，在郑州打过交道，他脑袋嗡的一声，心说不好，赶紧闪身进了院，咣当把门就关上了。赵壁一看真是谢虎，无论如何不能叫这小子跑了吧，今天稳住家，千万稳住家。赵壁把脑瓜一晃，
谢虎，你小子跑不了了，你已经被官兵包围了，弟兄们埋伏好了，别让这小子跑了。正东面的，对，准备弓箭，西边的准备流星石，拿石头给我砸，对，都准备好了。小子你出来，不出来我要放火了。
谢虎这心提着嗓子眼，隔着门缝往外一看，没说吗？天已经亮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他一看，就赵壁跟黑世杰，没有旁人。心说这怎么回事？哦，赵壁这小子是有意的吓唬我，我别叫他放火把我烧了，我就出去，他能把我怎么地？也慢说你们爷俩，你们爷四个也不是我的对手。谢虎想到这，二次把门开下，拎刀就蹦出来了。
赵壁，好小子，
咱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爷跟你们拼了。